今天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也许大家会觉得今天我这题目非常奇怪，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是要再讲养生的题目。我们晓得睡觉重不重要啊？当然重要。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有三分之一的日子，三分之一的时间只用在睡觉上面呢，当然重要。但是我们好奇怪，我们无论读什么书啊，那我们就讲读圣经好了。圣经里头如果以叙述文的角度来看，我们来想想看，讲亚伯拉罕好了，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有没有每天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啊，时间到了，亚伯拉罕去睡觉了啊？讲大卫，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大卫，也没有在讲到他在啊征战的时候，他在忙的时候累了，哎，对不起，他去睡觉了，都没有提这个事情，基本上没有提。哎，难道没有提就是他们不睡觉吗？你难道会想说，哎，亚伯拉罕这个人他从来不睡觉的啊，大卫这个人啊，你看他记在里头都没写睡觉，表示他不睡觉，绝对不是的。我们心知肚明，我们知道睡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每一个人时间到了，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睡觉，不需要特别的交代，也不需要特别的解释。那今天我特别用这个题目来谈，来提到从睡觉看彼得，那表示呢，当然我是从圣经里面来挑出来的，从圣经里面有记载彼得的睡觉，他记载的这么几次。那为什么他不记在亚伯拉罕睡觉，为什么不记在大卫睡觉，不记在雅各睡觉，不记在其他人睡觉，特别只记在彼得睡觉呢？哈，因为彼得都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了啊。今天我们来思考从彼得的睡觉，当然我题目太长了，后面不写啊，让大家来思考从彼得睡觉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好，今天跟你揭晓，也希望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从彼得的三次记载睡觉的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他属灵生命的长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疫情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以来，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家里，哎呀，真的是等于是关紧闭一样，关在家里呀、啊，啊，很多事情啊不能够出去啊。当然啊，其实我们在家里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很想出去，但是又不能出去啊，不是不能出去，哎，说起来可能是不敢出去。怕等一下一不小心啊得了新冠肺炎麻烦了啊。那这一年多以来，你和我都在家里干什么？这个常常牧师希望提醒弟兄姐妹的问题，你在家里做什么？不要只跟牧师讲，牧师我在睡觉。当然我知道时间到了你会睡觉，那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呢，牧师我在吃饭。我也知道啊，你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吃饭吧，那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你在干什么？牧师你放过我吧，好不容易能够休息在家里啊，那你已经好不容易一年多了，你在干什么？逼得急了，逼得紧了。你反省自己看看， 这一年多的时间，你有多少时间用在属灵的生活上面？属灵生活就是读经祷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两样，讲清楚就是这个了。你有没有花在读经祷告上面？你有没有利用这一段时间你不能到处跑，那么你在家里是不是生命上有一点学习和长进？我们看到彼得会长进，他怎么长进呢？我们从三次他的睡觉我们来体会他怎么长进。这三次呢，第一次是在山上，在山上啊，我希望我们大家来思考，山上那时候他刚刚信主没多久，我们估计来算大概是半年左右了，跟随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带了三个最主要的门徒。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小圈子，他有一个十二个门徒，我们大家知道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一个更小一个圈子，就是三个，这三个才能跟着他的，彼得、约翰、雅各，彼得、约翰、雅各，这三次都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个小圈子，看到这小圈子的这三个，其实神要重用的人，神怎么重用这三个？三个人不同，三个人背景不同，经历也有不同，生命也有不同，神使用这三个人完全不同。我们等一下慢慢慢慢能够打开来看到。第一次到山上去，那他刚登山变相嘛，变相山，我们大家也清楚这一段啊。这个时候彼得才跟随耶稣没多久，本来是一个打鱼的啊，一个老土啊，哎，跟着耶稣来这个一路走下来，一路从耶稣的谈吐当中，他来学习的当中，看到他阅历不深，才刚刚跟随半年左右，不懂，所以他睡觉了。第二次在园中，是在科西玛尼园，在科西玛尼园，是在耶稣马上就要被抓被钉死在十字架，在耶稣这个带领这三个门徒最后的这一阵子的结果，他们还是睡觉，忠心不足啊。第三次啊，那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了，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升天了，那彼得开始称为耶稣所重用的这个使徒了，到处传福音。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就是圣灵的带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就是往外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彼得在那时候被抓了啊，也准备第二天就要钉死，就要杀了，就准备被杀了，结果他还是在那个监狱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居然睡觉了。好，我们从这三段经文我们来思考。我们看到第一段啊，是在登山变相，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来思考登山变相这里头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跟着耶稣，其实是他们这三个门徒跟着耶稣去的。他这个时候他说耶稣带着这个彼得、约翰、雅各到山上去，耶稣到山上去是有目的的，不是到山上像我们常常就讲到山就是游山，到水边就是玩水。耶稣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他从来不游山玩水，他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有他的目的。这一次他写得很清楚，
他说他要去祷告，
到上面去带着这三个最亲近的这个门徒到山上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耶稣登山变相了，他的面貌变相了。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的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和耶稣说话。好了，在这段记载的时候，我们一起如果注意看的话，他们在谈话的时候，这里圣经记载了，这里圣经记载彼得和他同伴都打盹。打盹跟睡觉一样不一样啊？有的人跟我在那边争论了，这个打盹不是睡觉啊，那打盹是什么？打盹是大睡觉啊，就是打一下就起来，打一下就起来啊，其实也是属于睡觉的一种。但是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那时候读这经文，我就想奇怪，这几个门徒睡觉了。结果他怎么知道，后来记载了，他怎么知道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啊？难道他有摩西跟以利亚的照片在手上？嘿嘿，哎，你长得很像摩西，你是不是摩西老大？你是不是啊，长得很像以利亚，你是不是以利亚？啊，不是啊，那时候没有照片啊，你怎么知道突然有一个大胡子的啊？他就是摩西，有一个怎么样的就是以利，穿着这个兽皮的就是以利亚，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只是看外表你就决定了？不是，绝对不是的。我在那边想不通，因为后来有记载的，这肯定这个不能乱记的，圣经是确确实实的。哎，我就在思考这个事的时候，哎，我突然间就想到，其实在教会里头，有些人也都是很会不讲睡觉，很会打盹啊，尤其我们做牧师的哈，在讲道的时候我看得特别清楚啊，我在讲台上我一扫过去，我知道哪一个人啊目不转睛的在听，也有人目不转睛的在打瞌睡啊，各种各式各样的人啊。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真的是很困难，他们到教会来，有时候听牧师讲到一不小心啊，他就会打盹了。我记得以前在某个教会啊，也是属于我们会堂的一个会堂啊，有一位老弟兄啊，他坐在最前面，他是第二排，他不是第一排，第二排，但是每一次来，他就是眼睛从头闭到尾的。我在关心他的时候，他就马上跟我先讲了，牧师啊，没办法，我在家睡不着哎，但是我一到这里，一听了你讲到，我就很容易啊就休息了，我说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没有关系，唯一的就是不要出声，你不要出声音就好了啊，你打你的盹没关系。有一次啊，这是都是真实的事情，有一次比较年轻的一个弟兄进来听我讲到要能打瞌睡，他功力也要很深了 从头到尾他眼睛没有打开过，就只有要结束了他就打开来那也就算了因为这样子的人我也看了很多，到门口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都跟他们握手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弟兄还跟我讲了一句话，牧师你讲的真好。哇，我心里被他震惊了，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就讲，你从头到尾眼睛都没有打开。你晓得他怎么讲？牧师，我眼睛虽然没有打开，但是我的心打开，我的耳朵打开的，你讲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有什么话讲了，对不对啊？只要你听进去了，眼睛打不打开不是我管的范围了。所以感谢主，每一个人不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弟兄跟我讲的话，我就想到了这个彼得他们是怎么个打瞌睡，怎么个打盹。他的打盹可能是这样打盹，一直在那边点头对对对，但是 耳朵听到了，
而且他听到什么？他在讲耶稣这个整个登山变相，他整个改变了，而且整个荣光了。然后这里记载，在荣光显现里，在讲话，在谈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谈论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是在谈论这摩西跟以利亚来，是被派过来，来和耶稣在谈论未来，将来耶稣要去被抓被定，然后死而复活，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在谈论，而且在谈论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哇，这些事情有多重要？你想想看，我有时候讲起来，讲起彼得来也是天才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眼睛还闭得起来，好不容易有个大讲员来到我们的当中，你都已经撇掉所有的世上的困难，已经来到这边来参加了，已经参加这三人小组到登山去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肉体的软弱睡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真的就是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心里愿意，我们肉体实在是撑不住啊，撑不住啊。这里头为什么来的摩西和以利亚呢？我们也要了解，为什么不派其他的？然后其他的人不重要吗？其他有很多重要的人，干脆派亚伯拉罕来也可以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对不对？也可以啊，或者是派哪一个这个更早的 早一点的祖先亚当，干脆一起来吧。没有，他特别看到是摩西和以利亚。摩西一向，我们讲到摩西就想到这个西乃山上他那石板，那就是律法，律法的开始，那时候就是十诫的开始，十诫。所以摩西，讲到摩西我们就想到了律法，讲到了以利亚我们就想到了是先知。律法和先知的话所要对照的，先知所指向的，都是在讲到主耶稣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个主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是律法所指向的，无论是先知所指向的，都是这个弥赛亚，都是这个要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个人陪着耶稣基督来谈论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彼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这里真的表现得非常清楚，他非常的冲动，马上就讲了。哇，他一醒来不，眼睛一打开，哇，这时候他们看到他们要两个要走的时候，彼得那时候他就印象当中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不能让他走，所以马上就在讲，哎呦，在这个山上真好啊，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这个山上真舒服啊，那在这山上过日子好不好？太好了，这样子好了啊，我们来搭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他是把耶稣摆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给摩西和以利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出来讲话了，神出来讲话。在这里的记载说，彼得他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用人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的肉体来讲的话，怎么可能把其他的人能够和耶稣相提并论呢？所以不能的。所以天上的父神他讲话了，他讲到，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个地方更来提醒彼得、约翰和雅各，你们要搞清楚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其他的都不是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彼得的软弱和失败，他们这三个门徒不只是彼得，他讲彼得和他同伴都在打盹。打盹是会传染的，一个人打盹其他都影响，他也跟着来打盹了。好，这个我们看到第一次彼得的睡觉，他是浅浅的打盹。这个打盹呢，照我这边跟他取的题目就是他阅历不深，他跟着耶稣，刚刚开始跟耶稣，他比较软弱。好，我们看到第二个，第二次他的这个彼得的打瞌睡。好，我们看到到第二段啊，这里提到耶稣同门徒到科西马尼园去。耶稣同门徒跟到科西马尼园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落。在去科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是他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落，要在那边祷告了。他在这个地方特别把这三个门徒带上来，带上来，圣经怎么讲？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啊，这个就是约翰和雅各，他们一起到科西马尼园。科西马尼园在什么地方？就在耶路撒冷旁边大概 1.2 公里啊，其实都看得到的啊，我去过那个地方，从科西马尼园一看耶路撒冷，看到的都是坟墓一大堆，大家都是埋在那里，好多人埋在那里，都在想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他们马上起来啊。科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园，种橄榄树的园。耶稣带他们去，不是到那边去逛逛花园，乃是到那里去祷告。这里写得很清楚，他带他们去，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把这三个门徒交代，你们三个坐在这里，我去祷告，就是交代清楚。然后他是先交代12个门徒，然后只把这三个带去。这三个带去以后，他带去以后呢，这耶稣呢，他这里记载耶稣忧愁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待，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有交代，所以耶稣有这个命令，不是叫他们你们在这里休息，没有，在这里等候，等候。但是怎么等候呢？交代他们要警醒，你们警醒，我去祷告。耶稣就走过去到前面去，就俯伏在地祷告，在这里祷告说，倘若可行，他这是对父神祷告啊。他在这里就希望，他这边讲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有后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我以前读这个经文，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就在想，耶稣来不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件事吗？他自己也明知道一定要结束的，为什么他会讲这个话呢？难道耶稣怕吗？没有。那耶稣难过什么呢？忧愁什么呢？不是应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我要完成神交代的任务吗？但是这里又看到他是在忧伤，心里难过，几乎这里讲了他这里极其难过，而且这里提到几乎要死啊，这个难过到这种程度。后来我信主越来越久，我慢慢真是能够明白，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提到了啊，这个是最痛苦的，是在哪里？不是因为我的手要被 钉下去的痛，我怕我的脚要被钉下去，我怕。当然耶稣那时候是以人的样式，是会痛，是会难过，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不只是为了只是这种肉体上受一点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不是不是，他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钉呢？他为的是要成，他自己没有罪，他不需要去死，不需要去钉，但是他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他要扛我们所有人的罪，也就是因为他要扛我们所有扛担当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罪呢，这个的痛苦，痛苦在哪里呢？痛苦在当所有的罪到他身上的时候，原来他与父合为一，他本来是和神联合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在这个片刻，因为他要担当人的所有人的罪的时候，当罪来到他身上，神隔他分离了，所以他的忧伤，他的痛苦，他的难受，是因为与神隔绝，与神分开。后来我就马上懂了，了解了，啊，原来耶稣基督他的痛苦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明白，我们不领会，对他来讲最大的痛苦是与神离开，我们犯了罪，我们老早就与神隔绝了，只不过我们现在有机会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与神亲近，但是我们仍然常常仍然在做错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提到耶稣基督的痛苦，耶稣基督难过，我们必须明白，所以在这里提醒了，那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想想看，神造人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有神造万物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神为了我们的罪，他却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才是叫做恩典。好了，那我们看到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耶稣有痛苦有难受，几乎要死，所以他必须要迫切祷告。好了，结果他回来一看，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回来他这里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个彼得约翰跟雅各，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睡着了，这三个哎又这个是这时候就不是讲打盹了，就睡着了，可能就等了，就整个坦干脆在克西玛丽园就啊坐着坐着就躺下去了啊，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主耶稣基督交代我，交代你们在这里等候，在这里警醒，但是他们说却睡着了。然后这里再到这边再继续呢，然后从这里耶稣讲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耶稣体贴人的软弱，知道，但是并不表示你是做对的，不是说啊，我耶稣知道我软弱，所以我还是睡，我就不是啊。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啊，结果也看到了，回来又见他们睡着了。这里讲到，因为他们眼睛困倦啊，耶稣离开，然后第三次仍然睡觉，所以看到这个彼得、约翰、雅各这个。三个门徒有多软弱，和我们一样，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活在这个肉体软弱的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想要忠心，因为这之前啊， 真是彼得跟耶稣讲，我要为你死都愿意啊，什么都愿意啊，但是嘴巴这么讲，但是我为你不睡我不愿意啊，不是很奇怪吗？啊，你自己去想看，我为你死我愿意，但是我为你睡，为你不睡觉我不愿意，那不是很奇怪，这是莫名其妙了。那这里就看到每一个人的软弱，忠心，想要忠心，你和我，我们如果问弟兄姐妹愿不愿意为耶稣忠心，哇，大家热情，愿意愿意愿意，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做的事情，你愿不愿意每天为耶稣基督来读圣经祷告啊，声音就小了，到后来真正做的人更少了。看到没有，有愿意的心，但是我们却常常软弱做不到，有忠心，但是忠心不足，软弱。看到这个情况，两次的失败都是睡觉，都是跌倒在这个睡觉上面。第三次我们看到了，前两次都是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彼得、约翰、雅各都是这三个门徒，这三个是耶稣最亲近的，这三个门徒，这三个是神他主耶稣基督要重用的门徒。但是这三个，我们看到这三个的结局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回头看，从历史上看到这个结果，雅各最早就死了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进入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这里讲了，西律王杀了啊约翰的哥哥雅各啊，他看到哎，这三个，好，我们要思考的这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跟耶稣最亲近，但是这三个门徒同样神要重用的，但是雅各却最早，这三个当中最早就殉道了。那彼得呢？彼得也是为主殉道，那跟着后面他是为主殉道。约翰呢？结果活得最久啊，活到九十几岁，在拔摩海岛还写了启示录，约翰一二三书，我们看到啊，神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用不同的这些啊，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为主做工。我们不必拿自己跟谁比，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来跟随主。好，这个第三次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个睡觉，第三次，第一次在登山变相山上啊，他看到他阅历不足啊，他睡着了。第二次在科西玛尼园，在园中啊，结果他们也是在那边啊，有忠心，愿意忠心，但是忠心不足。第三次在阶下就是囚犯抓去，就是阶下囚啊，好，那我们看到彼得已经到了，主耶稣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升天复活以后，彼得啊被神重用，一次讲到几千人信主，哇，那被主所重用了以后，神感动他去做这些外邦，传福音给外邦，他到处走，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他这样子，当他整个生命摆上来给神的时候，他生命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彼得从软弱到刚强，从打盹睡觉到这个阶下，他居然他能够成熟到另外一个境界，另外那个境界呢也是睡觉，但是这一次的睡觉不同了。这一次睡觉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在这个记载里头就讲到，这个西律王哈，这个残忍霸道，他杀了这个雅各以后，看到犹太人很高兴，他想哇，那这个再来多杀几个，那要杀就要杀这个重要的，他们就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彼得，彼得是这些门徒里面的老大，哎呀，一定要杀这个啊，杀鸡儆猴嘛，
就是杀了彼得。他抓了彼得的时候，在这里看到了，这里提到正是除酵的日子，也就是逾越节以后有啊几天啊，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除酵节。除酵的日子，他们一般就是不这个啊处决这个犯人。好，所以当他完了以后呢，也就第二天呢，他就准备把彼得让他啊让彼得死了。所以你去想想看，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这里看到了，在这种状况之下，彼得是一个阶下囚，是一个明天没有明天的人呢，明天就要被杀了。请问，当你知道你只有多少时间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常常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拿出来啊，尤其那时候911的时候，那时候拿出来问的时候，如果你只剩下五分钟啊，因为在飞机上啊有这个让你打开手机，你可以打一个电话，那时候你打给谁啊？这个问题就你只有五分钟生命，马上就你就要死了啊！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经历过，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死在临头啊。明明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必死之人，但是又活得好像永远不死的样子啊。当然如果是信心当中的永远不死，好得不得了，但是就是醉生梦死的话，那是很糟糕的事情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呢，他知道他明天就没命了，明天没命，今天晚上你会做什么啊？我在想，如果我只有几小时的寿命的时候，哦，我可能舍不得睡觉了啊！你舍得睡觉吗？那几个钟头，你好好想看很多事情，有没有人欠我钱呢？好像那钱也不重要了啊！有没有人怎么样？有没有我欠谁钱呢？有没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浮在我的脑海里的？很多事情呢，就是。我就看到有一些事情我们没办法度过的事情，在那个时候都会浮上来了。这彼得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他这里写的，他说啊，在他这里想啊，西律王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就是前一个晚上，他一提出来就是要杀他了。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哦，两条铁链锁着，你看这很厉害的，锁得紧紧的，然后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啊，又是两个兵丁啊，这里人家有陪读的，这有陪睡的啊，就睡在他的两边啊，然后呢又有两道门啊，出去的门有第一层有第二层的监狱，哇，都是一关一关的难关。那彼得呢，在这时候，明天他也知道明天没命了啊，都讲好明天就要出去了啊，就准备赴死了。但是他在这个情况之下，看到在这个不该睡的时候，刚才是不该睡，打瞌睡了，睡着了，这边这一段也是不该睡了，这是在哪里舍得去睡的？这么重要的，剩下几个小时了，还有很多事情，是不是要交代啊？这个彼得还有老婆的，他有岳母啊，肯定有老婆啊，那他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写个遗书啊，做什么事情呢？很多事情都会浮上心头啊。这时候的彼得，因为已经到他啊为主，将来他是一心要为主殉道，而且他还自己讲不配为主，那跟主一样的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些传说是他倒钉十字架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讨论。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已经把生死度外了，在这样子环境之下，第二天几个钟头以后就要去死了，他还是照样睡觉。所以我们看到这圣经来记载，怎么记载呢？他记载到什么个程度呢？他说啊，他这个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来
站在旁边，屋里都有光照了以后，哈，这个照了以后，这彼得还是睡觉，还没有醒来啊。啊，他也真是很会睡的啊。我睡觉如果有光亮起来，我一定醒来的啊，我马上会被惊醒的。他能够在光的照耀当中还是迷糊，为什么？你看天使还要拍彼得的肋旁啊，把他拍醒了，那表示他还没醒呢，要把他拍醒了，快快起来啊！这个时候看到他听话不听话啊，他如果说他我还起来什么，都已经快死的人了，链子这么多什么的啊，他还是在那个捆锁的里头，但是他只要一听话一站起来，铁链就掉下去了啊！天使就交代告诉他，束上带子，穿上鞋子，马上跟着天使出去。然后出去的时候，监牢这两个兵丁在那边睡觉，睡死了啊，没有醒来。那旁边的啊兵丁没有醒来，然后彼得就糊里糊涂的。他这里讲，彼得跟着去都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到底啊是怎么个情形，然后跟着这个使者，然后监狱的门一道一道就打开了，一道一道就过去了。然后他自己以为是自己在梦里面见到了异象，他这里出去了。我们看到这些情况之下，彼得的睡觉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在这里学习到啊，在三次的睡觉当中也看到彼得生命的成长，从过去的阅历不足啊，这个阅历不深，到忠心不足，想要忠心不好，到最后在这里已经是能够被主所重用，而且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话语的当中，他已经深信不疑，该睡的时候就睡了，明天要死已经是小事了。因为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主而活，是何等的美。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啊，真的是在神的恩典里头，活着死的都是一样，活着就是基督，死的就有益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三次，他过去啊，这个我们常常在想到啊，将来发生彼得哦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以后我们看到，主耶稣被抓以后，他还是有软弱，三次的不认主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生命是在长进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疫情虽然严重，把我们关在家里，也许这也是神的美意，在这个神的美意当中，是告诉我们，让我们心安静下来。多一点时间，少一点时间出去外界，多一点时间与神亲近，多一点时间花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一天神要用你，你今天不准备好，你将来如何为神被神来使用？愿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撇开一切，唯有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与神亲近，我们生命才能够成长。今天我们从睡觉看彼得，不要永远只是在看别人，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属灵上要长进，不要活了几十年，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还是在那里吃奶，还是在那里喝灵奶觉得很舒服，那不够的。我们要不但要吃干粮，还要用我们所学习到的教导别人。就像神的话语讲，我们要教导别人，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愿上帝的话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我们在这个电脑旁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学习从彼得身上，他的软弱到刚强，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他的成长成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也要成长。在疫情当中，仍然是我们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到彼得的软弱和失败，也同样的照射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有软弱和失败，也让我们的学习如何能够来成长，不要只停顿在初心的阶段，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